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听取了控方、辩方以及这个被告人本人的这个辩护观点，然后和意见，会经过评议之后再择期宣判，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张东硕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伦伯格的案二审呢，今天在大连开完庭了，
okay.
没有当庭宣判，择日宣判。
针对辽宁省高院在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硕补充说，
他是地点在中级法院，但是是由辽宁省高级法院审理的。
针对二审宣判后谢伦伯格下一步的诉讼程序，张东硕律师说，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他本人也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复核的法官也会去见他，听取他本人的一些意见。
谢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谢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谢伦伯格案被有的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不要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的要求。谢伦伯格的命运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的处理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点燃了中国政府的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对于中国选择采用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拿大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两案前后几天内举行。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法庭5月8日决定，孟晚舟将在今年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再次出庭聆讯。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将与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新一轮谈判。此时全世界，尤其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星期五午夜过后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动作是否施行，中国将如何采取反制措施。于是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似乎就这样搅在一起。针对3个国家三宗事件，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以牙还牙牙的方式来对撕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扣了我这边一个人，我再扣你这边一个人，然后相互报复，然后也涉及到什么加拿大的猪肉了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动作都比较的小气，但是就起不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症结所在。而且把孟晚舟的事件搞得这么大，反而显得中国的官方很不正常。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在国外比如说涉案以后有采取这么大的力度来这个力保这个人，这点呢觉得很反常，也凸显了就是华为公司可能在体制内的那种特殊性。
针对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对美中贸易战的潜在关系，张立凡说，
应该说孟晚舟的事儿，然后这个那被捕的这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跟这个中美贸易战完全可以切割的。本来是就按理 性的解决问题的话是可以切除的啊，但现在呢，不理性的做法就是，对，把这些事情都搅和在一块儿。
中国外交部五月八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到谢伦伯格案的时候说，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立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依法保障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当中的合法权利。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的文章说，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情况对谢伦伯格不利。中国的法院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刑事案件上诉成功的案例很少，彻底宣布无罪的情况更为罕见。但是上诉可能会帮助谢伦伯格延长这个过程，同时让加拿大政府有时间为他争取宽大处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